好了就赞，这是马拉松指南第57期。大家好，我是孙飞。
大家好，我是石春健。
那个一姐在前不久举办的重庆马拉松上再次 BQ， 而且又 PB 了。然后一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次跑重马的经验啊？我觉得您这次 BQ 好像特别低调哎，之前没听您说想再次 BQ， 偷摸的就给 BQ 了。
其实说实话，在跑之前我能够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说实话我也不是心里特别有谱，因为我这一次的冬天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训练方式，我特别想验证一下就是这个训练方式的效果，但是毕竟就是并没有以前有过这个类似的一个训练方式，就是或在我身上没有过类似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没有办法有特别的把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哎呀，重马对重庆的天气啊还有各方面原因其实还是考虑的不是特别足，所以到跟前才知道它其实天气这次的天气不是很理想，温度高温能够在20度以上，然后关键是它那一段时间就是它的雨季，所以湿度特别大，就是越到跟前越发现好像天气不是很理想。同期的这个无锡他们是同一天嘛，就会发现无锡的温度比它要低几度，就是湿度也没有它大，所以心里也在嘀咕就是这个天气的影响。然后还有就是一直特别担心就是那到重马的时候自己是生理期，因为觉得就是在那前后就看能不能躲过去了，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就是自己就想就反正没有想去拼，说实话就是一试试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心态就反而是特别平和就是想去试一试。所以今天我也是想就是用这个机会，我觉得分两部分，一个部分是讲一下我今年我这个冬天是怎么准备这个重马的，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在重马比赛的过程中我是怎么去来设计我自己这一次的比赛计划。那就先从这个冬训讲吧。说实话就是我自己心里一直是比较期望能够再次 BQ， 因为上一次 BQ 是只比波士顿的那个报名成绩快了15秒，所以虽然还是去报了名，但是也很清楚不会被录的，因为它是波士顿马拉松，它是有一个报名门槛，你达到这个报名门槛之后要看你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多少，然后从高往低录，通常来说就是这个成绩要比报名门槛快3分钟左右就比较保险。我那一年的录取线是比我的报名门槛快了2分30秒所以我肯定是就是够不上，然后就是一直还是想再次尝试，其实就是在有几次比赛中都是去尝试了，但是其实都是越差越远，就比如说2017年1月的下马我去尝试过，包括去年的柏林就是这几次比赛其实都去尝试，我甚至是包括我2016年 BQ 之后我跑伦敦的时候也曾经尝试过，但都是那个就是怎么叫越跑越差呢，就是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跑下来一场比赛，基本上都是后来要走，就更别说我要去追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不是说差一点儿。所以后来一直到这个柏林，其实柏林我整个夏天准备的时候说实话是挺刻苦的，就是我的连续4个月的月跑量在300以上，最大的一个月是350，就是达到了我4年跑步以来的顶峰峰值，要说跑量肯定是没问题，是我有史以来最高的。然后就是又赶上一个炎热的夏天，跑柏林是9月嘛，夏天就是这个高温高湿再去跑这么大的一个跑量其实是挺辛苦的，就是说换句话说柏林前面准备的挺辛苦的，有氧也有强度也有长距离也有，就是什么都没缺，间歇也有什么都有结果在柏林其实是跑的是比较失败的但是柏林的这个体会就是我整个身体的反应回来，我就会一个是一方面查了很多资料，另一方面跟很多人去聊我就会发现说其实我在柏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撞墙，它最后体现在是我整体的一个失温，但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撞墙的一个非常严重非常大的一个原因，是我在整场比赛中其实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糖代谢的模式才会处于我的使得我的乳酸堆积得很快，撞墙其实就是乳酸最后就 过了嘛，就爆了啊，就会出现这些一系列其他的反应，就是后来出现的这个低温啊、抽筋啊，都是这后来带来的一系列其他的反应，其实不是原因，不是最主要的首因啊，就是所以在这个整个柏林分析完之后，我就自己意识到，其实我的这个速度储备是够的。我最差的就是在整个柏林的比赛中，我最差的是还是我的能量代谢问题，就是我在我期望的这个配速上，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使用到脂肪代谢。比如说在柏林，我可能是按520-520左右的速度，甚至在前半程我很快就跑到了5:20-5:15左右，就按照这个去跑。但是这个速度使得我就是很快的积累了这个，就是因为糖代谢积累了大量的乳酸，所以就在30以后出现了抽筋的迹象，到35就比较严重的抽筋，到40就很严重很严重了啊，抽筋就会慢了就失温，因为柏林很冷嘛，就是这个是一系列的一个反应。然后所以在整个冬训之前就很好的就去了解分析自己啊，就是冬天到了，我春天一般来说我开春会报一场比赛，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全年中我的出差是特别多，唯一的一个比较淡的一个季节就是在春节的前后，我会通常出差比较少，能够稍微能够完成这个计划，否则就是我出差特别多，总是打乱这个训练，包括柏林其实我也是挤了很多的时间出来，然后所以我冬天我想在3月份报一场比赛，报一场比赛以后就意味着说我冬天怎么练。那我在柏林之后我又跑了一场那个宁海50我身体反应很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然后接着就跑上马，但上马正好是陪一个朋友他首马，我当时我自己感觉自己身体状况就是体能储备不太好，所以我也没想上马怎么样了，就陪他跑首马，结果他跑了5:10几。其实我在陪的过程中按理来说这是一个我很轻松的速度，但实际上上马跑完我还是很疲惫啊，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说，其实从柏林积累过来的疲惫并没有消除，在上马就是这样的一个强度的情况下，身体感觉特别疲惫，而且好长时间恢复不过来，就是身体有比较，我个人认为我就是又已经有了一些这个在柏林积累的那个过度训练，到了上马期间仍然没有恢复，所以我整个冬天是不可能再上任何的，就是任何再用采取柏林这种训练方法来去准备我3月的比赛，这是不可能了，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储备再去应对这么大的一个强度和跑量啊，所以其实对为什么你们觉得我特别低调，因为我对我三月的比赛其实是把目标降下来了啊，就是我只要能够把身体调整过来，然后呢能够比较舒适的去完成这场比赛，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也意识到说，哎，我自己比较缺的是一个能量代谢的问题，其实这个能量代谢问题其实我缺在有氧，因为其实我的速度储备随便拔腿跑个5:25-5:51啊都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我的能量代谢没有跟上，这个速度我一直在使用糖代谢嘛，所以从那个上马之后我大概又调整了，上马是11月中，我大概又调整了半个月，从12月开始就进入到比较规律的这个跑步，但其实12月还是耽误了很多，因为我出了好多趟差，真正规律下来是1月和2月，所以我12月份开始做的准备就是去大量的增加我的有氧跑啊，就是在整个冬天我大概重马准备的是12月、1月、2月和3月25号之前，就是不到4个月的时间，在这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我的训练安排啊，就是1周是4次，就是在柏林之前，准备柏林马拉松的时候，我一周最高的时候5次甚至是6次跑步啊，我觉得我现在身体扛不住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我把它降下来，降到1周4次，这个是就是铁定的，不会去增加，一周就是跑4次，但其实是我因为出差有个别周我只跑了3次，这样第一个就是把频次降下来，让身体基本上都能隔一天歇一天这样的一个频次，第二就是说把跑量降下来，我自己看了一下，我大概12月、1月、2月、3月的跑量基本上最高的一个月是2月大概在245，但是在245里头有大概将近30公里是陪朋友2次的这种就是跑走式的这种很慢的一个跑步，所以有效的跑量大概2月份就是在210多，然后剩下3个月都没有超过200，就是压在200，其实是我看的这个月还差几公里200，我回去跑一下，就是压在200的这个边缘上，就剩下3个月， 啊，然后就是跑量会比柏林前降了小一半，这样三分之一这样的一个跑量，这是第一。第二，训练次数降下来了。第三，就是我会改成基本上80%-90%是有氧跑啊。那在这个有氧跑的过程中呢，就会按照自己的这个有氧心率区间去跑啊，不是特别随意的说我想高就高，想低就低。比如说我可能我的有氧心率区间，比如说在140-150之间啊，我可能有的时候会跑145-150，有的时候会跑140-145，就是逐渐的就会调整啊。这是第二个，就是我把这个强度控制在这个有氧区间内去跑。另外一个就是说不随意的增加强度啊，我自己计算了一下，我在12月到3月这4个月期间，我一共有氧跑步是48次，就平均一个月是12次，这样其实算到每周大概就是3次啊，4个月嘛，就每个月4周，每周3次，3次1×12，所以我4个月就是3月如果算上去一个月的话，我4个月大概有氧跑步是48次，平均一个月12次，然后我的这种就是强度，所谓的强度就是我的心率能跑到160-165，或者是最高达到170的时候，我这种跑步4个月下来一共是8次。啊，一共8次，这样平均到4个月里头，就是一个月大概是2次，啊，然后我的所谓的长距离，但这种强度的跑步，最长最长就到15公里，没有超过15公里啊，比如说有10公里，有15公里，没有或者12公里，然后还有就是长距离，我在这4个月期间，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超过90分钟的长距离。啊，那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个90分钟，按照因为我这个90分钟的长距离也是按有氧强度去跑，所以90分钟下来我大概就是跑16-17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区间。这种跑步我4个月期间一共进行了3次，也就是说在这4个月里，我的这个有计划的这种90分钟跑是3次。那这中间我跑过1次20，是因为就是参加那个孙杰俱乐部的这个元旦迎新跑，大家一起跑嘛，就跑的这个20.18，就那一次跑过1:20啊。哦，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去刷那个小狗，不是每个过新年，但那个都是跑一跑就停下来拍照，跑一跑停下来拍照，所以它不属于那种有计划的训练。然后迎新跑呢，是因为大家一起跑，就是大家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主要是为了刷出一个20.18的数字，就这2次是额外，剩下3次就是90分钟是我自己计划内按照我自己的预计的心率目标去跑啊，也是跑的有氧，所以一共是3次。这样算下来就是，我在这4个月期间啊，跑量就是在大概200左右，然后是有氧为主，然后一周是4次，强度我这4个月一共是8次，是什么样的强度呢？我跑过3次的那个54321的间歇，跑过1个10公里测试，跑过2个15K 的节奏，基本上就是大概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强度跑。这样从前期的这个12月份进入这个有氧，因为我12月份出差特别多，所以我还是以有氧为主。真正的强度可能在1月和2月跑了几次，这期间跑了以后呢，我大概到了2月上旬，就是2月2号吧，我做了一个10公里的测试，就是看一下自己。然后10公里测试我是在田径场内，就是真正的按照10公里的线去跑的，不是按手表距离，这样起跑线和终点线都是就是很清楚，是不是够这个10公里。然后完全按照这个线去跑，10公里测下来是48分27秒啊，已经 PB 了。就是这个10公里是我跑步这几年来最快的一个10公里。虽然前面我是做了这个就是12月1月就是做了大量的有氧积累，但是我的强度跑 PB 了，而且这个是这一次测试我自己的十公里的心率，平均心率是在165，是比较不错的，就是并没有100%尽力，就说可能是在一个90%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我自己感觉哎有一点信心了，觉得前一段的这个计划管用，而且身体逐渐在恢复了，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在2月份大概2月底。又做了一个15公里节奏跑，跑了一个15公里节奏，这是我赛前的最后一次强度。然后这个15公里节奏跑跑下来的时候，我大概平均配速是5分03啊，然后我当时的平均心率已经是161，就是说这个强度对我来说 就是不是这个心率是比较好的，一般并没有像跑节奏拉得很高的一个心率，而且就是从我自己的有氧跑到我自己的十公里测试到这个节奏跑，我是可以看出来说，如果我的这个能量代谢得到有氧代谢得到一个很好开发的话，我是有可能是按照5:20左右的配速去完成一个全马了。因为我们以前说过，说十公里如果我的比如说这次十公里测试其实我的配速是4:50，就是全部跑下来平均配速，而且是按场地距离跑的，所以没有误差。那么我们以前说过，就是如果这个人的耐力水平是可以的情况下，他耐力水平如果相当棒，那么他的全马会比他的十公里慢10秒钟，就这个配速。如果还可以训练的比较有素的人，大概会慢20秒钟啊。那么就是像这种中等水平的人，大概30秒钟。那当然特别差的也有40秒到60秒的。因为长期以来我自己在训练过程中，我是会发现我其实是一个耐力不错的人，这种耐力就表现在说我可以用同一个有氧心率跑很久，我不会去掉速或者掉的很少，或者我用同一个配速去跑，跑的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我心率上升的不是很多啊，就是我是一个耐力水平不错的人。如果这样推断的话，那其实从我的十公里我自己其实是已经可以在比如说加30秒的话，就是5:20左右去完成这个全马。后来在这个2月底的15K 的节奏跑的时候，也自己聊，就是感觉到说，161心率我能够用503的速度跑下来，那么其实我要是降到5:20，我的心率应该是在160以内。在160以内，其实根据我的有氧心率看的话，我完成这个全马就不会特别难受啊。所以其实只要你能把心率控制住，你有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就是基础的话，耐力基础的话，去跑下来一个全马就不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意外。所以这几点就是让我有了这个充分的一个就是自己觉得哎有一点信心了。然后进入到3月份以来就全部都是有氧。到重马之前全部都是有氧，只跑过一次90分钟，其他全部都是有氧。所以一直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以后呢，比赛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到了重庆我才去计划我该怎么跑，因为我要看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到了以后会发现天气湿度特别大，特别特别大，大到90%以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是星期五到的重庆，结果特别不幸的是我星期六生理期啊，所以我基本上没有退路说哎我还要不要跑这个比赛。一个是准备这么久，一个是星期五到的时候还没有问题啊，然后星期六，所以说我在就星期六晚上我自己在房间里去定这个就是我的这个配速计划，我就把它降了。就是原本我的计划比如说是按5:20去跑这个比赛，我就把它进行了一个调整，调整到我自己觉得说哎我可以正好压着这个 BQ 的线就可以了。因为我的想法是说，如果我连这个线都压不住，我调整的再激进也没有用啊，尤其是前半程就是一定要去慢一些，所以我前半程基本上全都是在5分，就是我头五公里我用了29分多，就基本上我的平均配速是在5:30到5:40了，头五公里。然后逐渐的在前半程我基本上都是在5:25左右去跑前半程，然后就一直在感受自己的状况。因为其实我已经有4个月没有跑过30公里，甚至没有超过20公里以上，所以对我来说跑到15公里以后20公里以后的每一步，我其实是一个挺好奇的感觉，就是想看看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结果那一天就是开跑的时候就是95%的湿度，出了特别多的汗，然后前半程它是一个折返，所以前面26公里以前都是在江的沿江边跑，26公里以后就折过来，就会离江远一些了。差不多过了半程以后，哎，我就会发现，就是身体的状况还可以，就没有出现任何掉速的迹象，一点都没有出现，脚步还比较轻啊。然后说跑到26，这时候从过了半程，我就开始进入到我的目标配速，就是520，这才是我真正计划用这场比赛跑的一个速度。所以我就想，从20过了半程了，那我就用520去巡航，巡到哪是哪。 然后就520跑跑到26，好，折返过来以后就是身体状况非常好，就还是按照这个速度就跑到30仍然感觉很好。因为以往在比赛中好和不好什么地方能感觉出差别呢？如果你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到了差不多25、26以后，你会觉得这个公里怎么变得那么慢呀，怎么半天才看见，比如说半天跑了这么久才到30，然后从30到35你就会觉得哎呀，每一公里怎么都这么久，从35到40恨不得你都觉得你跑了10公里了，这5公里怎么还没完呀，就是这种心理感觉，其实这就映射出来一个你的身体状态。然后我的反应是过26之后折返之后就觉得毫无知觉，就到了30啊，从30到35的时候，其实因为心里没有任何提速的预期，想的只要能维持住就行，但是也不去强弩啊，因为身体状况在这就不想去强弩，就所以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放松的跑，就是感觉不知不觉就到了35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下去，会觉得哎，这次的状况确实是比较好。然后当时因为我习惯就是除了设计自己的这个配速以外呢，我会习惯说我去记下来我的阶段用时，比如说跑到25应该是用了多长时间，跑到30应该用了多长时间，跑到35应该用了多长时间，我会把它记下来啊。但是这个里头呢会有一个误差，因为其实你的手表到了30，每次比赛可能你还会差出去个300-400米啊，甚至更多，所以这个误差就会在2分到3分之间啊，所以我会按照这个就是自己计划好的这个时间再去把误差加起来，就是我的一个目标时间。然后到了30的时候呢，正好跟我自己计划的时间正好卡在我计划的时间啊，把那个就是这个误差算进来也是非常充分的。到了35的时候，已经比我自己计划的这个时间要稍稍快一点了啊，就是要稍稍快一点，而且我的状态是比较好，所以35正好在35遇到了一个就是咱们节目的一个粉丝，他叫我，其实我是不认识，我是不认识他。他说一姐，我是你的粉丝。然后到了35，他在正好在那跑，因为其实我在整个沿途我是遇到了一些熟人，但我没有跟任何人的速度走。到35的时候，我说那你就跟上，因为我不会去改变的，他就一直跟着我。然后从35到37，他跟了两公里，所以这两公里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结果他就掉速了，他就下去了，就是慢下来了。从35到37，然后到了37，就结果周围就没有任何一个熟人了，就是我自己嘛。我当时我觉得，如果我这个时候去提一点速啊，因为我上次已经有过一次只比 BQ 快15秒的这么一个教训了，我现在而是在我的计划时间范围内，而且是卡的比较好，状态也比较好。我当时想，我不要再有一次又跑了一个达到 BQ 了又只慢那么一个30秒或者15秒，就很惨痛了。这样，反正我的状态很好，我也没有任何撞墙的迹象，所以到了35，我就想，那我就提速。我如果提，我就开始从35开始就进入到了5分15秒一例，因为其实后半程我已经用520去巡航，所以到了37开始我就进入到比515左右，比如说516或者513这种速度去跑，然后我用这个速度就是一直跑，就跑到了41，看到41的公里牌，状态还是很好，我想呢我就最后一公里再提速，所以我最后一公里就跑进了5分。然后到终点的时候就是3小时51分07秒，因为我算了一下，如果我不去提速的话，后面这些时间不抢出来，其实我可能就是在一个53分左右，或者是52分30秒，这个其实也是就是离那个波马的录取线是比较悬的。但是实际上最后5公里的那个提速，我并没有去精算这个时间，说我提到多少够这个录取线，提到多少就不够，而是我一直在感受我自己的呼吸，就是特别陶醉的在跑，就是也不看公里牌，也不看手表，其实是没有怎么看手表，就是想的我就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啊去跑。但是最后5公里明显的感觉步子就大了，就整个人就飞起来了，就跑的步子很大。然后我就回来查我的这个步幅嘛，平时我的有氧跑的步幅都是在0.8米左右，就是80厘米左右。我看那天我前半程其实已经到了，就是大概85厘米，就是比以往都快，就是步幅都大。但是我最后5公里的步幅是完全上90了，就是已经远远的 基本上我最后，其实我最后五公里我看了，我是跑的五幺几的速度。这个五幺几的速度在我整个冬天的四个月中，除了那种五四三二一的间歇是要进到这个速度以外，我可能只有两次节奏跑进到这个速度啊，也就是说我进到五幺几这个速度在整个冬天可能也就是五六次，就是而且很短，因为毕竟这种速度在训练中是很短嘛。但是我最后就是在这个全马的过程中，我能够在最后五公里跑出了这样的一个速度啊，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分析下来，就是整体来看，就是有氧训练打的基础就是能够让我自己，有氧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它让你很好的去开发出你的脂肪代谢能力啊，就是因为糖代谢会积累大量的乳酸，但是如果你放慢了脚步，让脂肪过多的参与进来，那么脂肪代谢的能力提高了，它就不会去产生乳酸，脂肪代谢根本就不会产生乳酸。那么相反，就是说你身体的乳酸浓度会降下来，乳酸浓度一旦降下来了，你心率也随之降下来了，然后你这种各种抽筋的可能性都会减少啊，所以这种就是会在它其实看似的是一个有氧，它其实在你的强度跑中会很好的帮助你去消化掉你身体里产生的这些乳酸啊，所以有氧跑我个人认为就是才是你三十公里以后能够起作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
听入迷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状态太好了，就是因为您平时也在微博打卡，所以就是我也就是关注到您的那个整个冬天的训练，基本上是强度是比较低的，就像刚才您刚才也非常详细的去讲了，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真的就是验证了这个就是低心率有氧跑的一个算是科学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威力吧。
是啊，以前就是说我以前去冲击 BQ 的时候，说实话对自己并没有一个特别的认知，只是觉得说哎，这个强度我平时比如说如果我按照五分二十秒去跑我能够达到 BQ， 我是觉得说哎，这个强度我平时跑个十五十八都没问题啊。但是我以前完全不确定说我在比赛中能坚持到多少，所以我所谓的冲击可能就是说我就去试，成就成了，不成就不成。但其实就是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在我以前的跑步中，其实我是一个比较能吃苦的人，所以我其实强度没少跑啊，就是在以前比如说夏天我每周大概就是在准备柏林的时候每周大概有两次强度课，比如说我这周跑五次会有三次有氧，会有两次强度，这两次强度大概有一次就是这种节奏跑啊，这个节奏跑我心率肯定都会跑到165左右，然后还有一次我可能会甚至会去跑一次间歇，但过两周可能我调整一下，就是把两次强度改为一次强度，但总的算下来你这样算下来你一周八 一个月八四周四周，如果一次两一周两次强度，那么大概其实也是在八次左右啊。所以如果说一个训练周期我准备四个月，那八次左右，四八就是三十多次强度跑。所以其实这个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这一次总共的强度是跑了八次，就是在这四个月中间啊，大部分是有氧，所以越来越认识到说。其实在整个因为有一些人啊他经常在微博打卡，我也看了，就是你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十公里 PB 或者你的目标是半程 PB， 其实你可能强度对你来说相对会重要一些，要去把这个速度储备要练上来。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全马的话，其实哪怕是对一个三小时的选手，对他来说他也要在平时的跑步中百分之七八十必须是有氧，只不过他的有氧可能已经他的有氧水平可能已经达到比如说四分半四分甚至是三分半，就是这个就就说这个配速啊，是可能说的是错的啊，三小时的人不是这样，就是说他的有氧配速已经是很高了，你看到他一打卡就是比如说哎四分半的配速，一打卡就是四分半的配速，你觉得哎呀他怎么跑这么快，其实对他来说可能这个时候他的心率是有氧心率啊，就即便我的意思是说即便对于一个三小时的人他也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跑有氧，这是必须的。就是全马基本上到三十公里以后，我们说有的人其实特别常见的是男性，很多男性到三十公里会撞墙，而他的半马 PB 很好，比如说很多男的我认识的半马幺四五左右特别常见。就是对我来说我的半马目前当我没有我好久没跑半马了，我半马最好成绩是一分一小时五十二，他跑幺四五左右，按理来说 他145左右的这个半马很好了。那如果按照什么半马乘以二再加十分钟是他一个比较理想的全马成绩，他会跑到一个很好的全马。但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全马甚至是在5小时左右徘徊，就是半马他能跑到1小时40多分，全马他会在5小时左右，甚至也就是4个半去徘徊，就差很远很远啊。那么这种人是什么？他很多的人情况就是他平时的跑步有氧跑太少，有氧跑太少呢，他身体其实代谢模式就是糖代谢，但是在这个长距离过程中，你第一就是说他人体内的糖储备是有限的，如果你使用糖代谢，现在看来能跑到30就很不错了，就是如果你主要以糖代谢为主，这是第一，因为你的糖储备是有限的，只有脂肪是可以源源不断开发的嘛。第二就是糖代谢它会产生大量的乳酸，那糖代谢产生大量乳酸的时候，乳酸其实就是导致我们疲劳最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为什么说都是到30或者32左右去撞墙，它其实就是因为你的代谢模式到那儿就到头了啊，乳酸堆积的也到头了。每个人抗乳酸的能力不一样，有的浓度很高它才会就是撞墙，有的浓度在相对较低它就会撞墙。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哎，我跑一个5小时我也撞墙，他身体耐乳酸的能力不一样啊。但是如果你就是依赖糖代谢去跑的话，那么整体来看就是你的极限就是在那儿。所以如果你每次跑步都是在30或者32掉速的人，你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就是你的脂肪代谢就没有得到开发，你完全是依靠糖代谢在跑，或者说你完全用你的身体在跑，而没有用到你的能量代谢系统。其实我这一次比赛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这虽然是我跑的最快的一场比赛，但这是我跑的最舒服的一次啊。因为上一次 BQ 是在东京马拉松，东京马拉松是有一个朋友带着我，他一直把我带到35，我就是跟就行了，就是所以那种情况下我拼，而且那次我就也没有很好的去感受说，哎，我身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反应啊，就是那样子稀里糊涂就跟到35，最后几公里自己就挺下来了，其实也降速了，降了不少，但是就挺下来了，所以正好擦个边儿。但这次因为是完全是我自己，也没有任何人给我当兔子，没有人帮我，而我就是也没有跟任何人相约，而我呢在这之前这种训练方法又没有跑什么任何的长距离，所以我需要很好的去感受我的身体，再加上我自己正好是生理期，我特别需要就是在比赛中很好的关注我的身体，所以这次我觉得我跑得特别专注，特别特别的专注。那么这种情况下我甚至是觉得就是专注到一种什么程度，甚至觉得专注到我并没有用我的肢体在跑，好像我是在用一种内气在跑啊，就是好像是一种内功。跑下来就特别神奇的是胳膊腿哪都没事儿，就是也不是说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么难受或者要很长时间恢复，就是行走啊各方面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有一种好像再有10公里我也能跑下去的感觉，就不会受肢体的限制啊。所以就感觉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能量代谢系统开发了以后，当然就是我因为长期在孙英杰俱乐部训练，我的这个跑姿啊步频啊我的这个跑步经济性已经是训练的比较好了，就这些给我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有了这些以后再加上我的这个能量代谢系统，其实我自己感觉就已经完全这个就是人啊和这个代谢融为一体，就是不用我去额外做工，不用我去努力的做工，却要跑这个步，他自己就会跑了。
您的这个经历让我想起来，就是领跑者跑团里面那个小姑娘，就是她训练也非常刻苦，但是好像就是现在看她的状态好像就是不是特别好，就是是不是因为就是她像您说的这个低心率有氧就是跑得不够，然后一心的想要 PB， 跟心急有关系吗？
对你说的这个，他的训练数据其实我时不时的会去看一下，就是我因为我们都在好友圈里头，他确确实实他以前不怎么用心率带，可能最近刚有心率带，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他在很长时间的跑步里头，其实他并不知道他是跑的有氧还是无氧，就是这个你要很清楚。因为其实如果你认为只有那种呼哧带喘的叫无氧，剩下的全叫有氧，那就错了。 啊，其实在这个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乳酸阈值分为乳酸门槛到乳酸转折点，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是混氧期，这个混氧它会导致着你可能就是脂肪代谢的比例会很低啊，那么就是会导致的你脂肪代谢的效率会降低，对吧？所以他好长时间没有用心率带，这是一个，他并不知道他一个准确的有氧的这个心率区间。第二个就是他，我个人认为他心里急啊，尤其是我看到他在跑步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就是他可能是沿公路跑，就是经常在公路上跑，嗯。每次如果你乍一看他打卡的时候都是他不是想那个比如说我要跑进四小时就会在5:40啊5:30啊这样的一个啊，每次打卡基本上都在这个速度，就是都没问题。但是你仔细看的话，他中间因为他跑马路他停了很多次，就好比一个比如说70分钟的跑步可能就会停掉7-8分钟，或者说一个50分钟的跑步也会停掉3-4分钟，就是可能去比如说去等灯啊，去过马路啊。其实这个训练就是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你看似你暂停了表，你的平均配速是在你的预计范围内，但是实际上因为你的心率得到了一个缓解，它降下来了，它再起来的时候就是让你有一个空间，就是你没有办法持续的在这个心率区间里去跑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训练也是打很大的一个折扣，所以其实我是提醒过他。然后呢还是关键是就是他很多人是这样，比如说我自己当年也是这样，我当年想跑进四小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个人就认为我要是平时连一个10公里15公里我都跑不进540，我怎么可能在比赛中跑出540呢？因为比赛是42公里我都要用540去跑，对吧？所以我当时也是这么一个误区，我只要是今天跑步我就一定按540去跑，只要今天跑步我就一定按540去跑。我认为我只有把短的练够了，长的我才可能把它积累到这个，大家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认识啊。但是到了这个孙英杰俱乐部以后呢，我就认识到，就是其实我当时已经认识到就是有氧跑步的重要性，我不能次次按540去跑，这样身体其实如果一直在一个高负荷强度下它是没有用的啊，或者效率很低。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俱乐部里也教会了我说如何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享受跑步，所以我才能沉下心来打了很好的基础，就是在我的跑步经济性上。比如说我平时步频已经到210左右，我这一次重庆马拉松平均步频是206啊，就是我能够很好的去用到我自己平时训练的。有的人练步频还210-220看上去上去了，比赛的时候190都到不了啊，它就差别很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训练过程中，我改变了一个我的认识，就是不是说我要按照5:20去完成这场比赛，我就一定要次次跑到5:20。如果我想按照5:20去跑这场比赛，我次次要跑到5:20，我在我整个训练过程中就很容易进入一个过度训练，也根本没有办法开发到我的脂肪代谢啊。其实我们以前节目中那个郑明也来谈过，就是来我们节目聊过他跑进三小时是怎么跑的。他跑进三小时你会发现，其实因为他跟我也是好友，他经常打卡我能看见他，其实平时很多的跑步都是在5:306:00，大量大量的跑步是在这个配速，但他跑进三小时可不是这个配速，就是他仍然能够在他的这个比赛中用比平时高很多很多的这个配速去跑出来。所以并不是说我平时我要破四我就一定要在这个四小时就540这样去跑，这个认识一定要改变。我觉得如果这个认识不改变，它会让你的这个训练变得效率比较低啊、嗯。所以你说三小时是按比如说4:204:10配速去跑，训练能到5:00甚至到6:00。我这次自己也是，因为我平均下来是5:25的配速，但是我自己回来盘点了我这4个月所有的训练，我跑进5:25的不到10次，就完全不到10次，而且都是短距离，8公里、10公里、12公里，那么我剩下48次的跑步都是在6:00左右。但是我就是因为这48次左右的一个积累，我才能够在比赛中用5:20去跑出来。就是说你的有氧达到一定基础之后，你并不是用有氧心率去跑比赛的，你的比赛一定是在你的乳酸门槛之上去跑的。但是你在乳酸门槛之上就意味着你要积累很多的乳酸，就意味着你有可能撞墙。 那么就是要靠你的有氧来把你积累的乳酸很好的消化掉。所以其实我们跑比赛的强度是要远远高于我们平时训练的有氧强度，它是在我们的乳酸门槛之上，而平时一定要压到乳酸门槛之下去锻炼自己的这个脂肪代谢和乳酸清理能力，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收听马拉松指南，我们的节目每周三播出，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社交账号，经常有福利送出。
我们的微博是 @ 马拉松指南官微，官方的官，微博的微。我们的微信是马拉松指南播客，
也欢迎大家关注主播的微博，我的微博是 @ 段威喜欢阳光很好，
我的微博是孙飞 runner，
我的微博就是我的名字石春健，春天的春，健康的健。我们下周三见。